它是一个很好的决定，也是一个需要调整的决定。我觉得我一路心态就是，这也是一个个人事业，或是你要把自己当做一个产品跟公司经营的一个心态，就是你要对未来抱持绝对的乐观，对现在的方案抱持着相对应的悲观，好不好？我们
Hello， 大家，我是柚子，大家晚上好。
Hello， 我是雷蒙，
欢迎收听雷蒙三十 Podcast。这个直播策划会是 Life Hacker Premium 会员的限定直播，和你分享我们艺人公司路上的心情和启发，然后分享我们的故事，一起迎接新的一周。欢迎这周加入会员的新盟友，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参加直播的话，记得准备好一杯水或是饮料，直播的最后我们可以一起举杯哟。
耶
耶！
今天也是很重正式的那个雷蒙三十 Podcast 第三季回归的第一集的录制现场，我们的一个小默契，在听这个 podcast 或是你在这个直播现场的时候，可以拿一杯饮料，因为就是我们会录制这一个 podcast 的时候，都会是礼拜天的晚上，然后呢，希望大家可以跟着我们听一下我们的故事，我们这个品牌艺人公司的发展遇到的困难跟挑战，然后透过这个聊聊跟这杯饮料，然后呢，可以过去这一周往新的一周迈进。所以你可以想要放松一点，可以喝饮料喝酒。那如果想要健康一点，就喝茶喝热水。好，所以呢，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是跟大家分享说，欸，我们为什么 podcast 停更这么久，然后要回归了，那它是有什么样的打算，然后回顾前两季的 podcast， 做了两年多的这个 podcast， 到底跟我们现在要重新开始的 podcast 有什么样的差别，到底我们要重新推出怎样的产品，然后过去的点点滴滴是怎么样跟未来的这个要推出的这个产品连成一条线的，这其中是有脉络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跟大家梳理这个脉络。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创业两年半了，就是其实就随着我们这个 podcast 的年纪嘛，这中间停更了，那这些年来或这些日子来我们做了哪些事情，对，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可能有些新的听众会透过这一集来认识我们。
耶、yeah, 我们依旧在直播现场，有很多陪伴我们的会员们在线上听我们讲话。那这一集也比较特别，会有雷蒙三十 Podcast 的听众透过不同的收听平台，然后也在线上听我们这个线上的直播策划会。那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主题，就是回归了两年，我们第三季的雷蒙三十 Podcast 想要打造成什么样的 Podcast 嘛？其实今天在回顾的时候，我就回顾了我们第一季第二季在做的事，然后发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我们每一季的角色好像都不太一样。怎么说呢，第一季我们其实在说网络时代，就是职涯其实面临着就是典范转移，跟过往比较不一样，然后我们在这一代，我们三十岁之前，我们还有哪一些可能还可以做到什么。其实在录第一季的那个当下，我们两个其实都是还是在别人公司底下工作的，对，雷蒙在一家传统企业工作，然后我那时候其实还有远距北京的工作一阵子，然后回来之后开始结案。那其实我们都还是在别人企业底下做事，那个心态会不太一样。那在第二季的时候，我们就开了公司，然后创业，然后以艺人公司创业者的角度出发，然后来录这个第二季的 podcast。那到现在第三季，我们的公司就是线上听的听众发现我们，哎，我们的节目怎么消失了两年，我们到底跑去哪，其实就是创业真的不容易，好不好？大家如果要创业的话要小心，这个时间的掌握度真的不太好抓，所以我们这两年就做了很多事情。那决定回归也是我们现在可以说是比较稳定了嘛，可能是
其实没有
对，其实也没有，
就它有它的意义存在，所以我觉得应该可以跟很多可能新来的人讲一下，我们到底前面两季在干嘛，就是你现在可能要迈进第三个阶段，可是其实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你前面两个阶段是什么，所以还是要全部从头讲一下。刚刚其实柚子讲了一个大方向，其实坦白说，就是雷蒙三十这个节目，就像柚子刚刚讲的，一开始做的时候，其实是我们俩还在别的公司工作，就是还是一个社畜，或是大家讲就是一个职场的工作者。那当时会定这个名字，就是因为当时我25岁，然后我就觉得说，我觉得30岁的人都有很多彩多姿的选择，或者是正是因为30岁的选择造就了未来的发展跟路途非常不一样，所以30岁是一个关键节点。为什么呢？因为20几岁的人通常的大部分的选择都是来自于科系跟你的大学专业， 对吧？就是你可能要发展什么样的方向，可是那个时候是一个未知迷茫的，所以大家的困难点都在这里。那四十几岁人他多往都是家庭跟家人，就是健康，就这几个选择点在缭绕。可是三十岁的这个时间点是很特别的，他可能会有很多的因素影响，然后可能可以看出这个人他因为选择了什么而放弃了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的中间的矛盾跟取舍点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那我当时就觉得说，哎，我们有没有去办法透过这个 podcast 节目，我一边学习一边分享我的学习，然后顺便一起跟着一起听这个节目的人，然后一起去寻找可能我们未来新的职业坐标。所以我们当时的节目有一个 slogan， 职业正面临典范转移，我们还有哪些可能性。对，就是
你要稍微解释一下典范转移是什么吗？大家直接听名词有点
听得懂吗？典范转移就是以往我们都认为这个模式这个路是正确的，或是大家都这样走，就是有点像是我们大学就是要考进电机系啊，考进医学系啊，考高分就是代表你的职业发展很棒啊，这叫一个典范。就什么叫典范呢？就是大部分人这样走是没有问题的。
嗯，
对。可是我觉得我们在做的事情一直都是，我知道这件事情没有问题，但是我不想要一个我选择了之后就 看到我六十岁的样子的一个终点。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更多时候是想要走出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道路，可是这个属于自己不是为了去挑战社会的主流现况，而是找到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热爱发展的地方。所以当时的第一季就在做的是职业模式的探索，然后我们做一做做一做呢，靠，好像还真的找到了。所以我们就自己离开公司，然后还有全新经营我们这个联盟三十的品牌，然后推出了一系列的产品，不管是 Notion 实战课程啊， Notion 训练营啊，会员订阅服务啊等等的。所以我们开始有了自己的产品，有了自己的会员，自己的社群，自己开了一个公司。所以第二季我们就会讲说，到底怎么样把自己当做一间公司来经营，因为我们公司钱也很少，就我们两个人，
嗯，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把自己经营的好，这件事情就变成一个大难题。也就是以往可能我们在公司里面，我只要负责我这个职位这个 title 底下所富含的 job description， 就是啊，我是做什么的，那我就负责这件事情就好了，其他事情其他同仁会处理，然后如果出事了，老板会负责，因为是他公司，他自负盈亏。对，所以我们不用去管那么多东西。但是如果当两个人自己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要管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变成是怎么样把自己当做一间公司经营，变成我们 podcast 第二集。所以如果你听我们的 podcast 长大的
长
大的听众朋友们，你其实就是在跟着我们见证这个两个人的真人实境秀的这个成长过程。所以第一季在寻找职业的目标，然后我们做一做做一做，哎呦，好像真的找到了，找到一个新的模式，开始开枪拓苦，开始做经营自己当公司。所以第二季就在讲怎么把自己当做一间公司经营，然后因为把自己当做公司经营真的太忙太累，像柚子刚刚讲的，所以变成是我们消失了两年。我刚看了一下我们的 chart table， 就是一个平台，它是一个可以统整来自 Spotify、 Apple Podcast 的各种地方的一个总集的一个数据平台。你可以想象的是 GA、嗯、就是 Google Analytics 这样那种感觉、
嗯、
然后我们最后一集是2021年的8月底，就是8月30号，然后那一集居然还有快要2万多人听。反正就是我们那一集可能就那一集就是最后一集，所以大家点进我们 Podcast 都只听那个最新那一集，对吧？
然后听得很开心，然后我们就不见了。
对，我们就不见了。所以那一集的最后一集其实就在讲跟那个张修修，就是那个不正常人类研究所的一个 podcast， 我们自己做了一个艺人公司月报，因为他当时也是想要做艺人公司、嗯、然后我们就一起彼此分享我们这个月做了什么，学了什么、嗯、发现了什么、有哪些失败，反省了什么，大概是这样、
嗯、
所以其实第二季的概念都是在讲说啊，怎么样去经营一个艺人公司，然后一直在做这个 podcast， 做一做做一做了之后，就发现我们的产品跟服务要顾的东西太多了，然后 podcast 对我们来说更多时候像一个休闲的聊聊跟回顾，像写日记，可是它对我们的商业可能没有那么直接相关。可是一间公司最重要的，大家知道嘛，就是我们既然都离职了，没有衣食父母，没有那个我们的主管跟老板大人给我们钱，所以我们必须要自己赚钱，所以变成是因为商业上的考量，所以把这个时间跟精力的这个 podcast 经营抽掉、嗯、然后去先主力经营在我们的产品跟服务跟会员上，所以这才是为什么第二季中间断更的主要原因。
嗯，没错没错。那第二季大家停留在的是就是八月底，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刚好是我们在准备 Notion 训练营第一届开跑，然后 Notion 训练营就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产品，因为以艺人公司来说每一个产品其实都很重要，可是这个产品是特别是我们就是有 花更多的心力然后去打造出来的。那现在在听第三季的大家，我们的 Notion 训练营已经举办了五届了，就是我们消失了这两年就默默的举办了五届的线上训练营。等一下第二个 part 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这30个月就是两年半的时间做了什么事。那我们先回归到第一个，
就是两年而已啊，两年而已，
两年半停更两年，但是我们有一个半年是我们创业阶段在还是在分享艺人公司的
啊，
对，所以我们是
你说从离职开始算两年半这样，
就从公司创业啊，公司成立是2021年初，
那可以
对
理解理解，
嗯，所以我们先回归第一个主题，就是那第三季节目就是对我们来说的意义是什么？难道我们现在就真的是像雷蒙说的，我们又花时间来跟大家聊聊天吗？还是我们的想象是什么？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三季节目我们要 focus 在打造什么样的 podcast 呢？
对，所以就是我们经过前两季，然后中间一大部分的休耕期，应该是 podcast 休耕，但是我们疯狂的在别的田地耕耘，对不对？就是 podcast 这段田休耕了，但是我们跑到别的田地去耕耘，这样，然后我们就离开 podcast 了。那现在在讲为什么要回来，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些比较成熟的产品，算是已经推广出去了。然后我们今年在做2023年在做的事情，很多时候都是品牌的呈现在优化，也就是我们重新redesign， 我们重新设计了我们的那个官方网站，重新设计了雷蒙周报电子报，重新设计了我们的品牌商店，所以其实可以现在变成是别人问我们在干嘛，我们现在其实可以直接就丢一个网址就给他，虽然以前也可以这样啪就丢一个网址给你，就在两年前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我们还在一个探索期，所以为什么第二季才要讲说怎么样经营一个艺人公司嘛？所以那个时候虽然我们应该丢一个网址给你，但是我相信很多人是看不懂我们在干嘛。
我现在回头看我们的那个描述真的是很模糊，那个很模糊是想说你们讲的理念都很好，但你们做的到底是做什么的，就是有一点那你们这样讲你们实际上做了哪些事的那种感觉。因为第一季的 podcast 就真的是在讲比较我们的理想，跟就我们怎么看待这个社会，跟我们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应该要怎么做，可是我们没有实际的行动。第一季的实际行动就是录 podcast 啊，可是我们没有自己的艺人公司，我们没有自己的产品，我们没有自己的服务，
所以我们就在探索大家在干嘛，然后我们就是透过学习的过程中选择自己的一条路啊。
对，所以第二季才是我们真的把自己当做一间公司在经营。而且我还记得那个艺人公司第二季的那一整个系列，我们还有经历过取公司名字，然后陪我们开公司，然后就是我们要怎么做这些我们一开始要投入创业的初期的事情，所以那个都全部都有记录在 podcast 里面。然后现在回想起来也蛮感动，就是大家有陪我们那个阶段，然后一直到现在就是要开始第三季了。那其实第三季对我来说，我觉得那个意义就是可能简单来说就是找回初衷。那这个初衷是什么？就是我一直都觉得 podcast 是一个可以很深入经营我们跟你们的关系，就是因为 podcast 是一个只有声音去跟大家分享，所以第三季对我来说的意义是我们现在比较有能力了，然后比一开始那个阶段来说稳定了一点点，可以有更多的余裕的时间，然后来再回来做这个 podcast。 那这个 podcast 对我来说就其实是我们希望透过这个 podcast 可以让大家真的更了解，知道说我们每一步每一步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就像我们之前第一季第二季累积的那样，我们回头看会想说哇，原来我们在这个阶段是做了哪些事情，那我们可以也算是一个记录。
可是第三季的 podcast 我们要做的其实是人物采访。
对，
那其实就是虽然说回到这个形式上的初衷，但是我们想要做的产品形态其实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走在这个路上了嘛，就是在个体经营的这个个人事业的前进的路上。但是其实现在这个社会上不管是 AI 工具的出现，然后网络时代的越来越蓬勃，所以职业可能性比我们两年前来说应该是增长了很多，那就会变成是我们应该现在更有一点点能力了，那是不是可以接触到一些比较特别的人，来我们来挖掘到他背后的一些做法跟一些策略，给我们的相信我们的这群人持续的获得到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可能性，跟直接能够带走的工具跟方法。就是我觉得现在市面上大家在对于人物采访啊，比较多的采访是啊，你做哪些事情很成功啊，那你做了成功之后你的下一步是什么啊，让大家多认识你啊。可是其实没有太多人去了解到他用了什么样的工具，他平常是有什么样的习惯，然后他平常 在解决生活上的问题的时候，他的那个生活流跟工作流是什么。我觉得这件事还是我们在意的，就是我希望我的听众可以直接从这些人物身上获得一些可以直接带走而且可以直接用得上的一些参考方案。所以我们之前一直来做文字版的人物采访，那叫做现代人的数字生活图鉴、
嗯、
对，那我们就做了一系列，那后来觉得说哎，做了这些东西其实很适合做 podcast， 就是我一样把那些文字采访做一个基石，那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可以把这篇文章的这个内容把它挖深，让大家可以透过听觉的方式更能够了解说哦，哪些事情我是可以带走的，不管是你在通勤啊，还是你在运动啊，还是你在煮饭的时候，你就跟他听一下，一整集里面就获得一两个东西你可以直接用得上，那我们就很开心。对，所以其实就变成是到了这个阶段，我们有些比较成熟的产品了，那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我可不可以把我们会接触到的一些还不错的人物，然后大家很想要进一步探索的人，然后把他邀请到我们这个 podcast 空间，然后跟他来做一个挖掘式的采访。对、嗯、然后当然这件事情也会变成是让听众们去认识这个人嘛，然后对我们的好处就是还在讲，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公司嘛，我们还是要有点现实面的、嗯、对我们的好处呢，就是可以透过这个来宾，就是他本来可能就有他追寻的一些人，就他的读者啊，他的听众啊，然后可以借由这个采访节目让他们的读者跟听众也可以认识到我们。我觉得这个时代很多时候我们两年前基本上都是在自己的场域中不断的挖掘、嗯、那我觉得现在可能是一个时机点，可能要透过去外面辐射状的去找到那些对的人，然后去把这个效益放大。对对对，所以这个才是我们想要回到 podcast 的一个初衷。回归的第一集就是在立一个 flag， 到最后就是要检视这个 flag 有没有成功嘛？会不会说不定我们做了六集做了十集之后发现成效非常烂，这个节目也是直接砍掉啊，就没办法的。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不能一直在一开始的时候讲说啊，这个节目就多完美，这个节目都多厉害，这个节目就可以带给你什么样的东西，百分百确定不会、嗯、我觉得我们更多的时候其实也是抱着这种个人事业的一个策略形态，就是我们觉得好的东西值得做的东西就试试看，那他能够做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就尽力做，那如果他之后的成效真的不好还是要想办法割舍掉，这个才是我们一直在前进的路上用身体力行的方法去告诉你的，不管是现在在听直播的会员们还是在听 podcast 的听众们，就是你有想做的事情你可以用最小的方法去试试看，去 try 看，但是这件事情你尝试之后你发现不喜欢不适合自己要干嘛，要砍掉啊，大家就是 你不必要一直觉得说啊，这件事情我就做得到我就继续做下去、
嗯、
那其实就陷入一个沉没成本，所以这是我们想要在这个东西开始之前先给大家一个正确的期待，对不对？正确的期待就是我们会尽力做到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没做好的话、嗯、那就没办法这样子，
那就再优化自己然后再重新推出这样。第三季节目我们主要的这个节目会以采访人物为主，但是这个采访就是我会还是会回归我们自己的品牌在分享什么东西，就是数位的内容，然后探讨数位生活的方案，或是我们有哪些身边的朋友他们的数位生活形态用哪些数位工具很棒，我们来透过这个节目去挖掘它。那但是我们的那个核心还是要有，就是30岁之前他们做了什么，然后影响到他们就是有哪些关键的事件让他变成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样子的人，所以也希望透过不同的访谈的形式去多认识一些我们觉得蛮崇拜的人或是蛮欣赏的人物，然后跟他多深入的聊聊，如果没有这个机会的话也很难有机会去更挖掘出这个人背后的故事和价值观、
而且我觉得我们访谈人都蛮认真的，
嗯，
就是我们现在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些啊，我们接下来的访谈人物有电脑玩物站长 Ether、嗯、然后还有最近刚出书的那个卡片笔记术的朱琪，对对对、嗯、这就是已经访谈了，那等一下还有即将访谈的待约名单后面跟大家讲，这个比较急好不好，比较急所以我觉得我们采访的这些人他们很可爱的就是他们已经接受过文字采访了，所以他们在文字采访过程中其实就已经非常非常认真的在挖掘自己，就是我们文字采访完的时候他们就会非常可爱的、哦、他们就会跟我们讲说他们第一次在接受访谈的这些访纲的时候写这些问题可以写这么爽我在问他的一些问题通常都会回到可能做事的一些策略，这些方法，一些工作流，或者他用哪些工具，那为什么会用，到了他什么影响，所以他就要重新思考说哎，我用了这个笔记真的能够帮助我时间管理吗，那我的时间管理在最近有什么样优化的方法， 那我透过这些笔记，对我的生活啊，对于我跟小孩相处啊，对于我可能阅读啊，到底带来什么样关键性的改变？就是他会一直不断的反思，所以他也觉得说，透过这些文字采访的时候，他也有另外一个收获。那我当然最大的收获吧，因为我就看了他的答案了，我就看了他的想法，看了他的日记这样。然后就是他写了那个第一版本之后，然后又来到现场，在做进一步的访谈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的挖掘。所以就像柚子讲的一样，就是我觉得，就是虽然说他有点震惊，就是因为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点知识性，好吧？就是有一些可以用走的方法可以带走，但是我们希望这个节目也是比较轻松，加上一点小小娱乐的，就是让大家听的时候会觉得很开心，或是觉得说啊，你的苦啊，你的烦恼，你的一些很糟的心情，在这边有一点共鸣，然后别人能够理解你。像我刚刚看到最新评论，很可爱哦，它的标题是谢谢艺人公司系列的陪伴，后面有个逗号，虽然你们已经不在了。他没有写这一句，他怕他太伤心。然后他的内容是
他好可怜，
他的内容是我也看着基隆雾蒙蒙的天空，正在创业的路上，可以理解，可以
理解
我们都有焦虑没有太阳的时候，然后听了艺人公司系列有一种多了同事的感觉。我们就是要做这种事情，太好了。这个同学，你的这个留言对我们来说很启发，很点亮我们。我们就在做这件事情，就是不管是在这种个人事业的路上，然后你听过这个节目，或是你看到我的文章，看到这些的访谈，你就觉得、好像有一点陪伴的感觉，那我们就非常的开心。因为我们其实就知道我们自己在搞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蛮孤单的，就是虽然说我们有很棒的会员社群，那也是后来才有的，就是我们这一两年认真打造经营起来的。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变成是什么事情都只能自己弄，然后问题也通常只能够自己解决，而且 我自己也不太喜欢不断去麻烦别人，去问别人说该怎么做。我通常都是自己做做做做做，有了一定的东西之后，有了成果之后，我才会去请教或者是询问别人，这是我的习惯了。我会觉得说，那既然现在我们可能已经有走了一段路了，那可不可以透过这个 podcast 节目，再把我们的经验用不同的阶段的方式重新分享出来？对对对对对，
没错，这就是我们第三季就是想要带给大家一些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还有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做个总结还来说好了，这个雷蒙三十 podcast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哇，那你们的 podcast 好像每一季都分享的东西都不太一样。但是其实我们想要跟大家说的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说分享就是从你正在做的事情开始分享，你不要等到你觉得说，哦，你成为哪样子的人，你才有能力或是有资格跟身边的人说你在做的事情。我们一直都是在做这样子的行动，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就分享什么。那对于那些准备要做艺人公司的人，第二季的内容对他来说会没有帮助吗？当然不会，他当然会就是还是会找到跟他有所连结的启发跟价值。所以也想要鼓励正在收听的你，如果你有打算分享什么东西吗，也很鼓励你可以现在就开始行动，不要觉得一定要等到什么时候你才可以开始，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
没错，所以我们就是一个无菜单料理的餐厅。
对，
就是我们这礼拜买了什么菜，就是觉得什么东西觉得做起来好吃，我们就分享给你，这样就是分享最当下的这个感受跟资讯。那可能会很好奇，就是还是要讲一下这个节目规划。其实坦白说，我们现在目前的规划是两个礼拜会上一次人物访谈。那这两个礼拜就是每一个人物访谈之间会隔一个礼拜嘛，那这个礼拜会干嘛呢？可能就会分享就是像我们这种会员直播的节录精华，因为我们可能两个礼拜左右也会做一次会员直播。那这个会员直播策划会的目的就是向我们的订阅会员们分享说，我们这一个礼拜的幕后秘辛跟辛酸血泪史，就是我们做了哪些行动，那有什么样的学习点跟反省点，然后就跟大家分享。然后这个东西可能就会剪成一个精华，然后放在 podcast 里面，或者是大家也在敲碗的，不管是什么柚子啊，就是自己录一集，或者雷蒙啊自己简单录一集，可那个东西就会很看当周的那个感受跟当周的时间状况，好不好？所以其实我们就变成是固定的是双周的人物采访，那中间这个呢就是一个无菜单料理。
没错，给大家一些期待跟惊喜啊。
没错没错。
好，那我们回到第二个主题好了。如果你对于我们雷蒙三十 Podcast 过往在做的事情有一些就是想要了解更多的话，你也可以直接上 Google 搜寻雷蒙三十 Podcast 复盘，然后雷蒙有写一个系列的复盘文章，然后大家可以在里面看到我们更多背后的策略跟 一路走来的故事、啊、
我那个复盘是写方法论没有写故事吧？
哦，你还是里面有写一些故事，我也有看到。
真的、
哦、对对对对、嗯、
好
好笑。
好了，进行我们的第二部分。
第二个部分来分享公司创业两年半了，就是这30个月我们到底做了哪些事情，公司怎么活下来的。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两年半之后我们有满意现在的生活吗？那我们自己有觉得做得好跟做不好的地方，因为第二季主要是把自己当作一人公司在经营嘛，然后我们经营也两年半、嗯、还是有一些收获跟启发或是觉得不好的地方可以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就是消失了这两年，就是除了 Notion 训练，我还是有做其他事情的。那我们有做哪些？就是我们有做 Lifehacker Premier 的会员服务，就是现在大家在直播平台中看到的这个会员限定直播，然后还有做复盘训练，然后还有做生活黑客社群，还有被比较外圈的人知道我们有做了一个打造智能宅的计划，然后就开始经营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当然还有固定的一些企业内训跟演讲，还有分享一些数位生活的雷蒙周报，这些都是我们在这个两年半之间一直有在持续做的事情。那来问问雷蒙，就是做这些事情你的感受是什么？那总结来说，你有满意这两年半的成果跟现在的生活吗？
我们要问问看我们的股东们，来会员们，他们现在很紧张，靠被点名。我不是只是认真的在看一下，他没喝饮料而已嘛？为什么被点名？这样，就是我觉得就会变成是我们提供这些产品，可以从升几个层面吧。就是我觉得满意吗、嗯？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我还是抱着一个乐观派、欸，就是我觉得我很认真做这件事情的，然后出去有人接收到了，我就相对满意了。就是当然不满意的点就会变成是它其实都有更好的地方。就像前几次的那个会员直播策划会，我们都会讲说会员订阅服务是我觉得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做最正确的决定。为什么？因为它透过会员的这种 membership 这种订阅服务，它可以去吸引一波真的跟我们价值观最近的人，然后我们因为这一波一开始的这个快要100人的会员们，然后去经营了这个社群，跟经营了这些产品，跟经营了 这些后续的一些产品服务，所以会变成是我们这一群人会有一个更好的默契跟调性，这些东西就会成为一个社会的文化。就是文化并不是一个人造成的，而是一群人的行为所累积出来的
社群的文化。
对对对对、嗯、
不是社会文化。
对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做最正确的决定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把我们的 podcast 的一些很忠实的听众，或是我们身边那些很棒的朋友，一起在路上的朋友，透过这个会员计划让我们连接在彼此，然后一起推出了后续的产品。我们都找会员们来帮忙嘛，不管是我们的训练营啊，东选训练营的第一波其实全部都是付费订阅的会员做助教，对吧？所以其实就变成是我们有任何的事情想要外包想要协助，我绝对都会先找付费会员的伙伴们，然后一起来讨论、嗯、一起怎么经营这样、嗯、所以这是我们做的最正确的决定，但是也是一个做的最不好的决定。为什么呢？这在前几个礼拜就讲了，就是因为我们会员订阅服务它一开始最大的价值其实就变成是我每个礼拜都会写一两篇的付费文章给大家嘛、嗯、那这一两篇的付费文章其实就是我的心酸血泪史加上我的呕心沥血之作，就是一篇文章大概就花一整天的工作日在思考跟撰写这样子、嗯、那其实这些事情就变成是它虽然很棒，它就是在写的过程中我不断在成长不断在反思嘛，但是它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每个礼拜大概就花这一两天的工作时间只给这一两百人看到，可是它没有办法很好的在运用，所以变成是我身为一个个人事业经营者、嗯、那其实时间已经琐碎很少了，那我还没有时间去做推广，就是变成是我们在推广的能力跟效益上其实是非常不够的，也就是我每次跟外面的一些其他品牌或是其他的经营者见面的时候、
嗯、
他们就跟我们讲说，哇，我觉得你们好像做的蛮好的，你们那个口碑跟那个用户的经营程度都不错，但是你们在干嘛？靠，他就变成这样、欸、就 他就不知道我们在干嘛，就是他就说他感觉到我们好像做的不错，因为很多人在讨论或是有很多一些口碑或是一些用户一些都有推荐我们，但是不知道我们在干嘛，这感觉像我们像邪教一样，你知道吗？就是外面很多人讲说这个团体很棒哦，这个团体很棒，然后那些我就问他说你做什么，有点难讲解释出来的这种感觉。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事，所以就是变成是它是一个很好的决定，也是一个需要调整的决定。我觉得我一路心态就是这也是一个个人事业或是你要把自己当做一个产品跟公司经营的一个心态，就是你要对未来抱持绝对的乐观，对现在的方案抱持着相对应的悲观， 好不好？我们就是在 Podcast 世界里面就要疯狂讲金句，因为他这个制作人会比较好剪，就是要成为这个金句制造机这样。对，所以我觉得你要说满意不满意吗？我觉得在未来或是在我在做用心做的事情，我都满意的。但是其实一定会有不满意的地方，那当然你就要看我们的会员怎么讲。
嗯，其实你把这个问题拆成两个，就是满意我们打造的产品吧，跟满意现在的生活嘛。其实对我来说应该是不一样的回答，但是雷蒙刚刚先回答前者。那如果问题是就是我们满不满意自己的产品的话，我觉得永远对我们来说都不会有那个120分的达标点。因为永远都在不断的优化跟迭代，那只有当下觉得足够满意，就是可是后面已经过了今天，只有今天的满意吧，就是今天的满意过后，明天又是新的一个迭代跟优化。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就是现在这些产品其实每一个都是我们很重视的宝宝们，就是因为它都是我们亲手去打造规划，然后一步一步慢慢去实践出来，才有现在的这些大家看到的服务啊或是产品。那我们的生活你有满意吗？生活
我觉得蛮满意的啊。
满意的点在哪里？
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就是如果你要做选择做个人事业的时候，你要做的这个产品或是你要投注进去的事情，其实100%一定要是你喜欢的事情。
嗯，
不然到最后就会变成是你原本为什么想要做个人事业呢？其实很多人都干嘛？因为觉得公司做的事情不喜欢嘛，对吧？就是大部分80-90% 人就是因为觉得说我在公司里面的生活，我在公司里面做的事情，我在公司里面要协作的同事，嗯，就三件事情嘛，就是我被分配到的任务，对吧？然后我身边的同事，然后跟我整个的环境，就是那个环境，这三件事情我不喜欢，其中一个一定戳到你，所以你才想要离开这个公司的体系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结果呢，你好不容易脱离掉这三个东西啊，这个三个东西感觉动了嘛？如果你是现在看到那个影片版的话，你会发现我三只手在动这样。然后你又回到了自己的个人事业，然后你又选择了一个不喜欢的事情做，你真的是疯了你！就是你既然都选择要离开这三件事情了，那你舍弃掉这些不喜欢的。嗯，你一定要选择你喜欢的事情做，但是相对应的损失是什么？就是你的收入会不稳定。就是人生没有十全十美的，人生绝对都是取舍的做过程的，所以就变成是，
嗯，
好，那如果我们现在生活就是在前面两年的时候，确实就是什么生活不稳定，工作不稳定，但是至少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对吧？
嗯，
那现在过了可能两年多的时候，好，我觉得也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可能收入有一点点稳定了，就是我们有些可能比较成熟的产品了。
嗯，
那现在就变成是，那要怎么在这些的工作跟协作之中去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协作的平衡点，我觉得这在这个 路途上，所以我觉得生活还是蛮开心的，因为至少还是做自己喜欢的产品，然后读自己喜欢的书，然后跟自己觉得可以学到的人，就是社群跟人，还有未来可能要邀请到的人，那些
嘉宾
访谈，对嘉宾，对要怎么讲嘉宾，我想人物很奇怪嘉宾们然后交流，所以我觉得做这件事情都是自己快乐的，可是这件事情就变成是我快乐哦，嗯，可是如果你换到我的位置上你会觉得超痛苦。
嗯，
就是每个人其实要自己去评断嘛，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社会上谁很厉害，好，周杰伦很厉害啊，那你就觉得啊，周杰伦快乐嘛，周杰伦快乐啊，他做自己喜欢的歌，他做唱自己喜欢的事业，然后经营自己的公司，但很快乐。但是如果你把你放进周杰伦的身体里面，你会超痛苦的，你会发现哇靠，我每天要花那么多时间顾音乐，我要每天花那么多时间照顾小孩，我要花那么多时间，
一句话要唱100遍，
对，我要花那么多时间去想吃，我要花那么多时间去经营公司，你就会疯掉，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很看人，所以再回到我们第一集在说的，就是那个职业模式正在改变，其实大家都要找到那个自己最适合的那个舞台跟那条路啊，那一条路去走。那你呢？
嗯，就我觉得我如果只能回答一个答案的话，就是他是在满意到更满意的这个阶段上。就是我觉得刚刚讲的，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我
还以为我只是一个悲观现实悲观主义者，结果你是个也是乐观派
啊。我本来就是蛮乐观派的人啊。
我知道我们都对生活乐观，可是我觉得我们在很多的那种当下的策略上，就柚子会更多的是很细心去讲说这边还有什么样的风险啊，这边还有什么样的东西我们可能没注意啊，所以他在现实的那种悲观层面其实比我还严重很多，可是这是好事啦，
就是悲观的思考乐观的执行啊，之前就讲过
哦，对对对
对,
对
啊对啊，
就是，
一直都是这样子，
就
他
这个程度比我还严重，但我觉得其实是好事，
就是随着产品越来越多会有更多悲观的思考的成分在，可是已经要执行了，就是 不可能说不满意现在生活，那我不满意现在生活干嘛还要就是做这件事情，所以不可能是不满意这个答案，但是我当然还会觉得我们还可以有优化跟更好的地方，所以到就会延伸到后面的那个问题是，我们觉得自己做得好跟做不好的地方是哪里，那也许分享出来也是让我们自己知道说，哦，原来我在意的点是这些，然后我可以在哪些地方做得更好。所以先回到刚刚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满意现在的生活吗？也问问现在正在收听的你，你满意现在的生活吗？对我来说，我会希望每一个收听的你，这个答案都不要是不满意，因为我觉得否定生活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如果连你自己都在否定自己现在在做的事情，然后在否定现在每一天每一天 daily 的事情的话，那你的心情一定不太好，你在做的事也会不太开心，不太让你足以再往下一步前进。希望大家现在都是在满意跟到更满意的路上，这样子我们才可以有这些能量，也许生活都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在于这个阶段你像如果你到了雷蒙刚刚讲，你到了周杰伦的身体里面，他一定不可能每天都是这么百分之百就是开心快乐的，但是他至少你问他他满意现在的生活吗，我想这个答案在于你做你喜欢跟热爱事情的这些人身上，他的答案就是肯定的，所以希望你们也是满意现在的生活，然后也在往更满意的那条路前进。嗯，
称赞，我觉得我可以把这个地方下一个注解，因为刚才若子琪讲的很好，就是雨后甘霖的感觉。然后其实我觉得生活不用全部都是满意的，回到我刚刚讲你想到那个周杰伦那个地方，我就想到了以前我很悲苦的时候，
悲苦，
就是我一开始要做，在我大学的阶段，因为没有学费生活费的支持嘛，所以我必须要自己去赚钱去讲课，然后最惨最惨的情况下，我甚至去外面买便当的时候都真的就只能买那种分量最少或是7 直接买个预饭团，这样你就是最悲凉。你去买个预饭团的时候，发现旁边一个人居然给我买一个热狗配冰咖啡，就是我们现在做的热狗冰咖啡，然后再买一杯玉米浓汤，你就觉得天哪，为什么人家可以买这么多，只能买一个预饭团这样。可是那个时候呢，其实我在做的事情是做讲师去做分享，这件事情是我很喜欢的，我很满意，我很热爱的事情，但是我的生活的条件其实非常非常差，所以呢这个时候我反而会变成一种状况，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有一种我不满意我生活的现况的这个不甘的感觉，这个不甘的动力会推着我前进，
会让你有动力去改变你现在的样貌。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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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我觉得这种你要懂得去运用这种满意跟不满意的这个力量，然后去让它来坚持在你热爱的事情上，然后改善你原有不好的现况。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们每个人的课题，就是你怎么把这个课题分离出来，把这两个不同的能量用在正确的地方，然后帮助自己成长。所以其实坦白说，就当我们公司经营到了两年多的时候，它会陷入一个很，我当时我记得我在某一个某几个月，我很深刻的反省一件事情，就是我人生原本是一个冲劲非常十足的，就是我一天可以工作超级久，然后每天都精神抖擞在做事，就觉得我要创造新的东西，我要干出新的产品，
改造这个世界，
对，我要提供更棒的内容，这样我要看更多的书，这样然后我就会很拼，然后有一天的时候我突然发现靠，我好像不这么拼了。那个时候其实很可怕的，就是因为我缺少那个生活的不甘的感受，就当你发现你的工作环境，哎，好像 build 大的不错，然后发现你的生活好像去外面买干面的时候都可以再加一碗贡丸汤，然后再点一盘卤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我的生活好像缺少了不甘的感觉了。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你也是陷入了个新的低潮危险期，就是你虽然感觉你的生活水平已经没有危险了，但是你的动力缺乏了，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要去寻找另外一个满意的圈，不满意的圈圈，就是他这个不满意不是来自你生活上的不满意，而是你可能对于这个社会现况，对于这个环境，对于身边的周遭的社群，或是对于这个网络上的一个生态，他一定会有找到一个你觉得可以让他更好的地方，然后你就投入在这个事业之中。这个事业不是指你那个赚钱事业，而是那种人生志向的那种事业，你要找到另外一个圈子去实践。所以我觉得刚好是两个阶段不同的我啦，一个就是刚刚开始讲，就是一开始不甘是来自于生活品质上的嘛，第二个东西就是当我发现生活品质上没有的时候，我其实陷入了可能一两个月的低潮期，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去寻找一个新的你想要去推动的事情。我们后来找到就是有这个智能仔，所以我开始去思考说，哎，为什么台湾很少人去 想要把自己的家就变成一个不只是睡觉、
嗯、
而且可以让自己的工作更舒适，然后可以让自己的工作效能提升，然后又可以非常懒人化的一个家、
嗯、
家庭设计这样。所以就找到一个新的突破点，那我觉得其实就是你要去寻找一个新的一个圈子或是新的一个领域，一个新的目标，是你觉得透过你现在拥有的能力跟资源，你可以让这件事情更好，然后这件事情更好的时候、嗯、你会很快乐。
嗯，
对，就是以前的改善是出发在自己的生活的品质上，现在的改善你可以把它放大一点格局，就是这个圈子可以因为你更好，那我觉得就可以去做。
对，我觉得你讲的有一个很关键，就是因为你更好，我可以很理解这群人的感受，因为我其实常常也会有这样的感受，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很棒了，就是有时候会觉得哇，我们已经看到什么都觉得我们好像不需要，因为我们也没有太多的物欲，也没有太多要什么再买更多的那个车子啊还是什么的这些东西，就是现在的生活其实已经很满足了，那个推动我们的那个改变的力量到底是什么？我觉得那个力量是你有能力可以影响更多人，然后有更多人会因为你受到更多的启发，也许可以改变他们的一生，也许可以改变他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我相信每一个人身上都是有这样子的能力跟能量的，但是你要有自己的意识到说你可以影响他人的话，那你就会有足够的力量去改变你自己。嗯嗯，好，那我们快速讲一下，我们现在已经有点超时，没在讲太多，
是要进第三阶段吗？
没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觉得自己做得好跟做不好的地方可以快速分享一下。
好，你先来分享一下。
好，我先来分享。好，就是刚刚雷没有讲说，就是 我们在每一个产品其实都有一些挫折或是我们在做的事情，那我觉得我们这两年半公司做得蛮好的地方，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信任的之间累积了很多信任，就是我们在做内圈或是会员经营或是跟身边每一个人创造连接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做得很好。像是 Notion 训练营好了，这个产品我们会去看每一位训练营的同学的作业啊，然后或是跟每一个导民有一些对话，跟同学了解他们背后的故事，然后了解会员们正在做什么，想要做什么，我们可以帮助他们什么。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生活黑客社群，这个生活黑客群岛上其他地方找寻不到的价值跟归属感，因为每一个人真的都有很亲密的连接，跟我很理解大家，然后我身为这个创办人的角色，我也可以很好的把大家连接在一起，这个是我觉得我们两年做得很棒的。那不好的地方，其实你要先讲好的地方嘛，等一下再一起反省不好的地方。
没有，你直接讲完了，你直接讲完了。
我觉得不好的地方，
我觉得我好的地方刚刚有讲过
哦，不好的地方，其实不好的地方也是这一件事情的反面，就是我们在内圈里面创造了很多信任，那代表着一般人在拓展公司业务的时候会去外圈，然后对于陌生行销这一方面我们是做得不够好的，可能每一个人来我要花很多时间去理解大家背后的故事，我就会投入很多时间去了解大家，然后也在内圈的信任这一方面做得很好，那对于外面的人呢，可能是只看过我们 YouTube 一支影片，不小心点进这个 Podcast 里面的人，那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我跟柚子没有连结啊， 我也不在这个生活黑客群岛上，那我是不是就走了？就是我们没有花很多心力在对待这一群好像想要多了解我们的用户上，我们也没有在 Facebook 发文， 也没有在 IG 上经营，就是想要了解我们好像无从了解，可是进来之后就会很深入的有一些连结，所以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应该是我们要我要把它平衡的更好一点，我要维持现在大家的信任，但是我也要去影响更多人，然后让大家知道加入这个社群是很棒的，所以这就是接下来要努力的事情。这样，
嗯，那我觉得你讲的我刚刚都讲到啊，就是差不多都有摸到，就是
啊、差不多
跟我想的蛮像的。我觉得可以再想另一个点，就是因为我一直都在写电子报嘛，所以在联盟周报现在虽然说因为新官网都建立在官网上，就你可以打联盟周报就可以看到我每礼拜分享的一些我每礼拜的学习点啊，每礼拜的收获啊，分享一些好工具给你这样。今天发了一个联盟周报，分享就是让你的照片看起来很装逼，让你的照片可以加一个浮水印，让大家知道你是用什么手机、什么相机拍的，然后光圈多少，哪一天、什么时间拍的，就看起来哇，这个照片看起来非常有质感。这样，
嗯，
可是其实，在联盟周报就是改版的这段时间，我有一段时间是没有写联盟周报的，就是大停更，就是那时候写完100期了嘛，
嗯，
然后就想说让自己停更一下，休息一下， 然后一直到回归的这101期，就是去澳洲这个过程中，虽然说没有写周报算是一个停更，但是其实我觉得我蛮不快乐的，坦白说，就是我会觉得说因为我少了这个周报的产出，所以变成说我好像也就没有一个那个机会去更深度的去看待自己的每一周的学习啊，每一周的生活啊，每一周深刻的一些小启发，
嗯，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透过这个停更的这个周报停更的这段期间，其实另外一个新的收获就会变成说，其实我好像真的是一个需要输出才可以倒逼学习的人，就是这件事情一直在我身上发生，然后我一段时间不写了，然后就感觉有点全身不对劲，所以我觉得做不好是一回事，但是我觉得可以更好，那是一个更好的策略。所以刚刚柚子其实讲了我们很多可能我们自己品牌上的一些要优化或者是要更好的策略，但是我其实更希望会是，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第三个阶段嘛，那随着 Parker 进第三个阶段，我们觉得我们公司或我们自己的人生观也要进入到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我们到底还有哪些好的东西是可以持续给大家的，就是不只是我们自己给大家，而是我们可以透过 Parker 去采访一些嘉宾，然后把他身上的一些智慧也挖掘出来给需要的人，这样就是不要就像我们训练营在做的那种网状学习是一样的，就是要打破过往的学习，永远都只能跟一个老师学习，你要做的事情应该是可以跟你的助教、跟你的伙伴、跟你的学员一起学习的，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到了这个阶段，以前在 Podcast 的时候基本上看刘伯山这第一季基本上都听我在讲，然后之后柚子加进来了，哎，可以听柚子在讲，然后之后有人物采访的时候肯定听其他人在讲，然后我们之后又做了现代人数字生活图鉴嘛，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一直想要把我们这件事情拓宽，一直把这件事情拓宽。你可以从以前听 Podcast 可能听到我，然后一直都我在讲，后来你看到发现柚子的时候，你会发现柚子说好像讲很好，其实柚子都录很多遍，好不好？就柚子很容易柚子很容易就是一开始在讲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的顺，所以他就会想很久，而且他有时候会把他的文稿打了很久之后才录一集。可你可以看到他刚刚其实都很流畅的把他想要讲的事情就是从头到尾的把它这样讲完，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有在一些可能原本自己不擅长的领域慢慢的变好，对，这件事情其实在我们社群中非常能够显而易见，就很多人可能一开始不太擅长分享，很多人可能一开始在文字能力上有点没有这么好，但是透过他的不断的练习、不断的参与，他也变得越来越好，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才是我们最乐见的，就是当其他人参与到我们之中，他可以先获得我们给他的内容之后呢，他会因为我们在做的事情觉得他有开始行动的勇气，然后因为行动所以开始变得更好的一个人，对对，我觉得这才是不管是我们的产品啊，还是 podcast 啊，还是未来要做的事情，我觉得我们都一直想要做到的一个大目标，嗯，
其实回过头来能让我们一直坚持到现在的事情也是影响他人这件事情，无论是影响人或是透过我们的产品或服务让你们更好，这都是我觉得我们在做的事情，还有你们给我们很大的能量。那刚刚雷蒙有说就是第一季是听他说，第二季是听我说，如果我要工商时间了不小心进入工商时间，如果就是
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工商哦，真的
不小心讲出来，就是如果你在听 podcast， 然后你也想要听到更多我们社群的人，然后有哪些故事，其实我们每周五晚上都会有黑客聊聊在生活黑客群岛上，
所以呢，
你要怎么加入我们呢？就是当然是你可以直接就是点击资讯栏有一个加入 Live Hacker Premier 会员服务，然后你可以知道
里面有很丰富的内容。
对，其实这件事情就是你加入了就是才会知道说我刚刚讲
我们到底在讲啥小，
我刚刚讲的那些后续的深度的对谈会是什么，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加入，你可以试着看看这个产品跟服务，然后加入 Life Hacker Premier。 那刚刚有提到 Life Hacker Premier 其实现在一直有升级改版的计划，然后因为除了文字上我们还希望可以给大家就是更多不一样的形态，对，所以加入这个 Life Hacker Premier 就是一定是早点加入，然后我们会给予的更多，因为我们就是最关注跟最爱这一群就是离我们最近的会员们。
对， 对，就是你看想看看，就是我们刚开始在创业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身边的人我们都会很照顾嘛，因为就是他们就是我们第一波的 follower，那到现在的时候其实我们要顾的东西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的时间跟精力绝对会更投注在那些离我们最近的会员伙伴们，所以你可能花了一些的钱进来，可是你马上就可以把这个收获给他带走了，对不对？
没错。